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今天的主播静。2023年9月呢，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了中国第39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巧呢，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大理，然后看到了一本新书，叫做《命运主场县：一个茶村的生长故事》。作者呢是来自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人类学博士妙云。那这本书呢正好是讲了在这个申遗的背景下景迈山茶村的故事。我个人呢是没有去过景迈山，但是看完这本书呢就感觉像跟着妙妙去做了一次田野调查，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对这个村寨里以茶为生的生计方式，对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年轻人的困惑和探索，还有申遗这样一件事情对当地文化的重塑，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荣幸地请到了妙妙来我们明日之路播客做客，来分享他的一些研究故事。那么我们就先请妙妙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节目来聊天。
那首先呢，这个书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做《命运主场县》。然后我记得你在这个前言里有写哈，人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有时总困在更大的不知觉和不可掌控的命运之中。所以我可能首先是非常好奇哈，对你个人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个人和景迈山的这个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呢？
那个因为我这本书出来之后也有朋友会问说，哎，这个景迈山在申遗之前也不是很有名，那你怎么会想着去写景迈山哈？那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跟一个地方的关系可能是气场合吧。那景迈山就跟我首先是觉得它气场合，就是它环境的气场很合，然后我也觉得跟当地人就是觉得你能深入的处下去的那种，然后每一次回去也没有觉得我回家一样，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觉得哎，我回来了，我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被接纳的那样一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最开始是2018年去景迈山，当时是因为一个叫茶山故事的一个项目，当时是一个社区发展项目，主要是说希望让当地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看看茶山的变化，然后再想想说那我们希望我们村子里面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哈。所以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民众戏剧呀，还有一些茶叶包装茶包的改造，也和当地村民一起去到西双版纳的其他一些茶村，然后去看他们的发展。所以当时其实算是一个行动研究吧，因为有一定的行动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后来呢，因为那个1年之后项目结束了，我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进，那就从一个行动者变为一个生活者和观察者。那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我更有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然后不是那么目的性很强，也有的这本书我就成为一个记录者。对我个人来讲，就很明显的还是感受到这本书出来之后，因为它刚好是在申遗的这个契机，也会有朋友跟我聊这本书，然后也会因为申遗的这个背景来关注到我的这个写作，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能它也算是改变了一点点我的命运吧。
那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在这个申遗成功的前后，你发现就是大家对景迈山的这个关注点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会的，因为之前景迈山它虽然是一个也算是有点旅游吧，因为就茶叶来讲，它可能比不上特别多的特别很多的那种我们说的那个名山头哈，虽然它也是一个名山头，但没有那么有名，旅游呢也会有人去，但是申遗之后呢，哎，就发现大家的关注更多了，不管是卖茶的人还是旅游的人，都会关注更多一些，就很好奇说，哎，看看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
对，就像你这个书里面也有写到，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吧，申遗可能算是景迈山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记得我们之前有聊的时候，你有一直提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申遗和景迈山是一个互相塑造的一个过程，而当时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想请你来给我们展开讲讲这个。
其实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申遗它对焦的是一个国际的标准。2013年，景迈山就列为说，那个中国申请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候选名单。但是其实每一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项，那个去准备去申遗，所以景迈山就一直是在候选名单里面。然后直到21年的时候，代表这个中国去申遗。展开来讲呢，这个景迈山它申遗它有3个遗产要素，一个就是说土地平面和垂直这个利用方式。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它的一个空间的布局，它的这个森林呀、房屋呀、茶林啊、村落呀，它是怎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空间的利用，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更多的可能就是宁夏种植传统和茶主信仰的这样一个加强，因为像这个宁夏种植传统呢，跟我们看到的那种人工的，我们现在看那种台地茶的不太一样。台地茶你会发现，它很规矩，然后一列一列的，然后高度也差不多，就很人工的痕迹很重。然后景迈山它强调的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宁夏种植，就是茶林里面它有高大的乔木，它是比较高的那一层，然后茶林呢是中间这一层，然后茶林下面还有一些蕨类的呀，或是其他一些植物的，然后它是整个这个生态系统是比较好的，比较丰富和立体的。2009年它就有一些生态茶林的改造，那生态茶林主要就是说，哎，我们要。把茶树不要种得那么密，然后呢，我们还要种一些遮阴的那个高大的乔木，然后不用农药化肥这样一些东西，这样会让这个，然后就会让这个茶的口感更好。09年这样一个改造，但是因为申遗的这个呢，它就其实，不管是官方的推动啊，还是大家的认知和时间上啊，都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说，哎。那个这个宁夏种植系统，它是非常非常完整的，然后它也非常深入人心的，大家认可的那种。就是景迈山，它有2个村，一个是以傣族为主的这个景迈村，一个是以布劳族为主的这个芒景村。特别像芒景村，它的这个茶主文化更突出一点，他们有祖训啊，也重修了茶魂台，这样一些建筑和仪式恢复起来。它也是一个大家不断认知和实践的过程，但是，就是还是我强调的，这个可能在以前旅游和这个普洱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就有的，只不过就是申遗让这一部分的认知和实践更增强了，
其实申遗就像是一个催化剂，或者是一个加速器。
也是外面的认知加强了本地人的认知和实践和外界的一个互动。
对，其实我之前对景迈山因为也没有太多了解嘛，看这个书里面讲的时候，也是刷新了很多我对这个茶园的认知。就比如说你有提到很多这个景迈山的命运是在不断的反转，就是包括大家对这个新茶园和老茶园的认知，对台地茶和古树茶的认知。就以前我可能会觉得那肯定是古树好嘛，但是其实你看看你书里面有写到一些历史，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是很看不上古树的，觉得它那个产品可能卖不好，然后反而去做的是一些更人工化的这种台地茶，直到后来又有一些不同的历史的反转，然后才到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哈，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对这些普洱茶的历史啊，什么这些茶园的样子呀，也没有什么概念，就想可能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它的这些茶园的一些变迁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讲的这个景迈山，它的命运其实是在一个普洱茶发展和申遗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哈。那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申遗的那个变化，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那个普洱茶的这个发展背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 这个井冈山的变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知，但因为我不是专家哈，所以我就如果讲的有什么有点不是特别正确的地方，大家都包涵。因为像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这个茶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是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而且那个时候呢，国内也有这个需求，这对整个茶叶的要求。和一个需求呢，就是说我们要一个高产和规模化的，尽量的有很多的茶来满足这个需求，就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建设新茶园，改造老茶园"。就是建设新茶园，就是做很多的台地茶，改造老茶园。当时甚至会把一些就是有老茶树的这个茶园给改了。反正就是我们要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茶园推广了一些新的茶树品种，抗旱和耐寒的。然后呢，也有一些现代茶园的栽培管理技术，就像我们讲的，它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它也要把那个茶树进行矮化，然后方便来摘。现在普洱茶它是讲这个口感，讲这个山头啊、树林啊，那个时候它更多的是按外观，那就是我们是一芽一叶呀。还是一芽两叶呀，这样就按外观来，就进行等级的评定，然后来这个收购。后来2000年左右，就从香港和台湾那边，大家就开始对这个普洱茶就觉得，哎，这个普洱茶跟其他茶的这种口感呐、特性啊，有些不一样。那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普洱茶它其实。它有一个越陈越香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很久，不像一些绿茶一样当天就要喝。普洱茶是可以放一段时间，而且就是放了它会增值。所以当时提出的就是说，我们要尝这个新茶，但是我们要喝老茶和熟茶。所以那个时候呢，普洱茶它就不但是作为一种饮用的，然后它还成为一种。投资呀、收藏啊，那这样就变，用我们的话说，就变得水很深，就很多人就会去滚很多的普洱茶，然后这样就导致说，2007年的时候，那个普洱茶突然就崩盘了，那个价格就突然下跌了很多。然后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呢，大家又开始来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来发展这个普洱茶的这个。产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强调这个普洱茶不同的山头，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风土。这一个茶山是什么风味，那个茶山是什么风味，就强调这个东西，而且特别强调树林，就越老的树，它的这个价格越高。那就开始提倡说我们要改造生态茶。现在你到那个铁观山去，他们不会讲说我们这个是。古树茶，然后这个是台地茶，他们不会用台地茶这样的称谓，因为他们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他们其实慢慢的已经转换成为一个生态茶。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是那个政府来主导，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还不太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困难，就是还需要党员呐，或是村干部带头。然后农药、化肥这一类的，还需要这个集体去约束，大家相互监督。但是现在我在井冈山，我就感觉到它就是一个更主动的一个行为啊。生态茶它的那个品质确实要更好一些，口感要更好一些。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哎，在井冈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茶室，而且他们的价格都差不多，因为都是一个茶山的嘛。那对于当地的人来讲，我的茶叶，如果我的口感更好，我就能卖得更多。那所以当地人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们来喝茶，又不是说我说好，就是好，你们都会自己尝，你们在我们家喝了，还会到其他家去喝，所以他们也希望提升这个茶叶的品质。所以这2年就从09年开始都在改。那申遗之后呢，大家这种认知啊，也觉得说我跟外界的更多了，外界对这个茶叶的标准也影响了他们，所以这个普洱茶改造的这个速度就加快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个井冈山本来就是这个改造生态茶的样本哈，这些年，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2021年的时候，井冈山所在的那个惠民镇。他就开始了其他那个周围那些茶园的那个 生态改造项目，而且这一次呢，它就是由景迈山投资有限公司来主导的，而且是县政府呢发行的那个政府的专项债，以流转土地的方式去做的。我觉得，哎，这也能代表一个景迈山的效应哈，就是，它怎么样又带动了其他的一个变化。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一段，其实后面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资本的推动了。从大家从一个商家对这个普洱茶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改变，去直接改变了这个茶园的一个生产方式。在这个书里啊，其实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叫做这个祖训的重生。其实是一些当地的这个文化精英想把这个村寨凝聚起来，去重新塑造了一个祖训，让大家去这个善待土地和茶树，然后去对抗资本。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就是想请您来展开讲一下这个过程。
对，因为现在如果你到景迈山，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讲他们就是跟茶有关的这些文化哈。但是就我做调研的那个芒景村来看，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它有那个自然崇拜啊、鬼神信仰，然后它还有南传佛教的一些影响，但它还有这个祖先崇拜，然后这些信仰有些时候会交织在一起，然后，但是现在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大家经常提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茶主派能。然后刚才我也讲到说，他们也建造了一些建筑上的呀，恢复了一些仪式啊，还有一些节日之类的。他们其他茶山都在讲这个啊，我们都在讲我们这个茶叶的品质呀、口感呐、啊。但是景迈山呢，它就讲的是他们的文化，哎，他们的祖先怎么发现的历史啊，他们怎么善待这个茶树啊，这个是我们从对外来讲哈，对内来讲呢，他们在通过这些仪式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凝聚力吧，或者说有一些对个体的这样一个约束力。打个比方，他们采春茶的时候会有那种仪式，要在那个茶地里面，茶魂树，每家都有一棵茶魂树，茶魂树那个地方要摆一些祭品，然后呢要念一些仪式，然后念他们的那个祖训，他们那个祖训大概就是讲的是说，他们的祖先派能跟他们讲，哎，给你这个金银财宝会花光，给你这个牛羊可能会死去，那我留给你这个地呢，你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后你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它。那这样讲，那其实也是提醒大家爱护自然，而且那个时候呢，还会，就会发誓，就是我不用这个生态茶去冒充古树茶呀，然后我不用其他茶村的茶来冒充啊，这样也是一个约束的一个作用吧。在这个层面来讲，其实它可能可以把大家更好的让这个地方社会的文化，其实我就觉得它是接入了这个市场的一些机制，然后到这个市场里面，然后去应对这个市场的风险，然后包括就是也是当地朋友告诉我的，为什么当时这个祖训会被提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景迈山还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就有外地的资本，他就想来买这个茶地，那当地的这个文化精英就不太想让这个茶地那个给其他人给买走，可是但是可能当时也不一定所有的那个茶农都会理解哈。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茶地是我赖以为生的，然后呢，我的这个茶价也不错，我肯定不想是卖出去的。但当时茶价没有那么好，那可能大家的意志也没有那么坚定。然后，所以当地文化精英用这个祖训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一直就有的文化，就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祖先，然后我们要就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一方面可能又特别符合现代市场的一个需求，它讲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嘛。 可能现在很多人他买一个产品，他要有一个故事在背后的这样一个产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内又对这些村民又有了一些，你可以说是约束，但同时就是可能让他们跟这个土地的关系其实是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而不光是说只看到一个经济利益，好像有更多的这个文化和信仰上的一些约束。我就觉得这故事特别有意思。
这个我们在说祖训的时候，它其实讲的也是一个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善待我们的土地啊，我们人与自然要怎么样去相处。其实它也跟我们国家当下提的这个生态文明啊，也很有关系。包括在这个景迈山申遗的时候，其实它讲的也是一个很普世性的价值，也是一个人与自然怎么相处。如果我们从茶来讲，它也不只是在景迈山。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一篇英文的，然后它讲的也是西双版纳的布朗山，它就讲了一个故事。它就讲的是说，当地人就是南传佛教这个信仰更深一点。然后他们也会这个用这个文化来怎么去嵌入市场，那个地方可能也有类似的，就是可能也会有，外面的茶叶混入本地茶呀，怎么样？然后他们在过这个佛教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也在这个僧人的见证下，就有一个发誓。类似于说，我不会用其他的茶叶来冒充这个茶呀，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诅咒的那种，就说啊，如果我做的不对，那我会怎么怎么样。然后那篇文章里面就写到，那僧人有些时候他甚至还不太愿意去主持这样的仪式，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诅咒发生的效用，其实也不好嘛，对发誓的这个人不好嘛。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用这种传统的文化，然后让这个社区更好的去应对这个市场的风险啦，怎么样的。
对啊，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我其实我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是在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它可能也是去保证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就是让这些生产者有更多的这个道德的自律，通过一些信仰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力量。
对，我觉得一个法规，它可能不可能约束到方方面面哈。其实，如果能有一个人的一个主动的去遵守，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自我约束，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人和自然和谐共处，其实是这个申遗背后所体现的一个价值观吧。然后在这个书里，其实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你有介绍一个村民聚餐的故事，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会每个人自带碗筷，然后自助取餐，然后吃完饭也会把垃圾收拾掉。就我觉得这个就很符合这个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吧。那就是不知道你在这个当地有没有观察到一些类似的一些生活细节呢？
我参加了他们春节期间的一次聚餐活动，然后因为当时是朋友给我看他们那个通知哈，我就看到那个通知真的就是这样写的，你要自带碗筷，然后我就真的往朋友家就背了一套碗筷去。然后我到那个地方，我发现真的大家都是背着来的，就是自带碗筷的。虽然也有偶尔有人没有的话，他们还是会有一次性筷子，但是很少，基本上都还是自己背着来的。而且因为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洗水台这样一些东西，洗手台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当时弄完了，他们就洗碗收起来，又把垃圾捡了。然后聚餐的这样一个地方，马上就变成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就而且是很主动的，没有我观察到没有说是啊有过事先安排哪一个去做啊哪一个去做，好像大家很主动的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我其实觉得还蛮诧异的，因为我记得我18年还是19年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村民的一次婚礼，但那个时候我跟朋友的一个感触就是，一次性的东西用的非常非常多，就不只是我们说的这个 没给碗，给你一个小的那种纸盒子，就是他们连装菜的那种盘子用的都是纸的，很大。然后他们的杯子用的也是纸的，就没有勺子，没有勺子，直接用杯子那种一次性纸杯去舀。然后，然后但是我们就觉得说，他这样好像主要大家是为了方便吧，因为一次性这种东西确实是很便宜，当时我们还想着设计，还想着说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帮他们设计一套那种餐具公用的，做出来之后公用的，比如说印上一些他们的茶树啊，有当地文化的这样一些元素啊，然后他们就会更愿意用。但是后来我们观察会觉得说，其实他们经济条件不是很差嘛，其实不是缺的不是餐具，而是因为一次性餐具带来的这个便捷性。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哎，他们好像用的比较少了。然后我也问过这个原因，我就跟当地的那个村干部聊过，然后他们就讲说，可能是因为我理解哈，可能因为他们在山上，其实有些时候垃圾的运输不会那么特别的及时，就能运输到山下去。然后如果天热的时候，这种垃圾你堆在那个垃圾箱那个地方，就很容易招来蚊虫啊，还会有味道，然后可能就会对环境不太好嘛。所以可能村干部也会这种有这个意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其实村干部他还起了蛮大的作用的。他们就跟我讲，他们会在那个村里面的那个微信群会发一些关于食品的这样一些信息，卫生的信息，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如果有做集体活动的时候，村干部就会直接这样去要求，而且呢，他也要求说，但他那个是建议吧，如果是你结婚呐，或是生日，或是有请客的这种时候，你就尽量的，你就用自助餐，他们那种自助餐就是我去参加过。就是用那种大桶啊、大盆呐、啊、这种放着的，然后呢，每个人拿个碗，你就自己去舀，然后就这样去吃。然后我当时有一次，刚好是第二天这个家要办宴席，我去的时候刚好村干部跟那家是亲戚关系，那个村干部就直接讲的说，呀，这个卫生，这个我们只要这个食物是干净的，分餐是热的就好了，就不用把它做那么多的菜，也不用摆那么多的桌子。其实我也观察到一些聚餐之外的哈，包括我就看到他们平时上那个茶山，他们带的都是很大的那种水壶，可以放很多的水，这样就是不会带那种瓶装水的话，把那个为了方便把那个矿泉水瓶啊怎么样就留在茶山，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以前我还看到垃圾箱，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会看到垃圾箱，但是我去年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垃圾箱，好像他们每到一个固定的时段，我听到那个垃圾车的那个声音音乐声的时候，我还跑出去拍了一张照。然后你发现那个垃圾车固定的时段，它会在村子里面走一圈，然后大家就把那个垃圾就倒在那个里面，而且好像还是蛮先进的那种垃圾车。我看着是，写的个什么压缩式的什么样的，反正它可能在那个车里面，它就可以把这个垃圾进行一些初步的处理、压缩呀或怎么样。然后现在村子里面你就很少能看到那个垃圾桶了。
他们会做垃圾分类吗？
没有，垃圾分类倒是没有，但是他们会固定的时间去那个把垃圾拿出去，
定
但
时
是
定点投
也许
放。
下一步也会吧，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村庄他们不能在村子里面养鸡和养猪，但是在村子的外围，他们在茶园里面他们是养鸡的，然后村子的外围他们是养猪的。对，还有一个也说到他们的食物，我们就是说到食物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一般的时候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丰收节，他们丰收节的时候就会用这种芭蕉叶呀，怎么样，作为那个，就放在他们的那个，作为一个垫底的那种，桌面吧，我们说的那种餐桌桌面是用芭蕉叶，而且即使是平时我们吃的那种，他们也有一些传统的食物，反正是类似于 反正也是一种叶子，像粽叶的那一种的，里面用的那种糯米加了红糖的那种，可能我们这边会叫泼水拌饭，他们用那种叶子包起来，而且他们现在因为有旅游嘛，他们也会更多的去，发扬去凸显这个本地食材，不管是那个做食物用的这个东西，还是包装用的东西，然后去凸显这一方面的原生态的这样一些东西，这样就会给客人的印象比较深嘛。所以我一直觉得，又回到说，我觉得井冈山可能他就是在跟外界的这个互动当中，可能他们这个认知是不断的在重新认知和实践的。
就感觉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一些改变，通过外界对他们的一些影响，然后，
嗯，而且大家是有一些契合的，比如说外面认为说你刚才比较关注的这个环境保护啊怎么样，可能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嗯，不完全就是没有这个意识，跟他们做的时候是在保护环境，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可是外面的人这样讲了之后，他们就知道了啊，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环境友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书里面最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更有触动感，就是一般人的这个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有提到，就是其实他们是从一个茶农慢慢变成了一个茶人，就是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慢慢改变的。然后比如说，长辈有一些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去塑造这个井脉川茶叶的文化和商业品牌。那年轻人呢，可能他有的也是可以在家去继承，但也有的他想去探索外面的新世界，就觉得这是每个人他的这个生活状态都非常有意思，就想请你多分享几位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物。
我也是比较喜欢人物。那你刚才讲的总的哈，他确实是从茶农到茶人。我只是说，以前特别是老一辈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种茶，然后他们就卖鲜叶，就只卖这个叶子。但是现在呢，就是他们不只是种茶，他们自己也制作茶，然后他们也卖茶，所以他们就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扩展。就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在后来这些品牌呀、这些方面，可能年轻人做的更多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前他们只是卖茶，然后现在他们就还开客栈呐、开餐馆呐、开茶室啊这样一些，所以他们确实是跟对外的这种更多一些。那如果说讲到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人的故事，可能大家可能外面做的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树谷文老师，大家会称为他是不老王子，因为他是那个当时那个布朗族井麦山的布朗族这边有两个头人，一个大头人，一个小头人，然后他是小头人苏利亚的这个儿子，然后苏利亚呢，他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因为195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他是上北京去献茶，把这个茶就献给毛主席。那但是苏顾文被称为这个布朗王子呢，不仅是因为他是这个末代头人的儿子哈，而是因为他确实为当地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打个比方，当地人都跟我说，哎呀，他上中央电视台去讲了我们的茶，然后苏格文他本身他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他是蛮有文化的。然后他退休回来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九几年回来的时候，就那个茶树还没有那么受到关注，所以他就看到破坏环境的一些，他就会觉得很心疼。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些写书啊，整理这个布朗族文化呀，然后筹集钱去建这个布朗文化园。然后呢，同时他也就是恢复一些仪式，因为他懂这样一些仪式和文化。那即使到现在很多重要的活动，那村领导会去发言，但是他那个苏国文老师也会去发言。他就是一个文化精英和基层干部，都是这样一个，一起来推动这样一些事情哈。那可能正是因为 硕果峰老师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他蛮受当地人重视的。然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因为硕果峰老师现在应该80岁左右了，他其实年纪有些大了，所以平时你也看着他好像精神不是特别好，有些时候，包括有些时候我们聊天，比如说聊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会休息一下。就是让他休息一下。可是你看到他每一次在那种场合的时候，他都是很精神抖擞的，穿着那种就是他们那种麻布的对襟衣服，然后戴上他们那种包头的那种帽子，然后就觉得能感受得到那种担当，然后那种精气神的那种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儿子因为也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是在县城的医院里面做医生。神经外科医生，虽然说，对，很不一样哈、啊，所以他儿子就没有在村里面待很久，但是他儿子也在那个县城里面呢，也是做了一个茶室，就把他们的那个太冷寺院里面的一些壁画呀，或者他们的一些文化都复刻在那边，也算是在县城里面，去宣传文化吧。不过这个是老一辈的啦，年轻一辈的像我们刚才讲的，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哈。那年轻一辈，我印象的就感觉感受特别深的一个是因为婚姻的，因为那个井冈山就有好些人是跟外面的人结婚的。井冈山有个很好玩的，就是很多人都会上门，就是不管是男方娶女方，还是女方就是迎来的是外面的人，反正都很多人都会来到井冈山，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就有一个上门女婿嘛，可能就是井冈山的这样一个以茶为生的这样一个基础很好吧。然后所以因为可能他们以前呢是打工，因为可能以前有些人就2000年的时候，茶叶有茶叶的时候，就有人陆陆续续就出去，然后就会做一些跟茶有关的那个事情哈。一个是打工认识的，一个是现在读书啊，或是因为在井冈山跟外面的游客认识的。我打个比方，就是有一个叫玉妮的，大家可能会，因为他还是经常上一些宣传媒体的，就比如说中国茶那个。中国茶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然后他就会有时经常都会看到，他是作为井冈山村民的代表，他还跟那个张国立这些一起上过这个节目。然后井冈山的那个博物馆外面有一张特别大的他的那个画像，也是作为这样一个当地村民茶农的一个代表吧。他就是15岁的时候去广东那边一个茶厂去打工，然后后来井冈山开始发展的比较好了，他就回到村子里面，然后就开了客栈，然后因为这样呢，他也认识了他现在的先生，然后先生是北京的，所以后来他们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曾经犹豫过，到底是留在北京还是井冈山。但是可能，因为我有一次跟他先生吃饭的时候，他先生就讲到说，玉妮非常的能干，非常的聪慧。那如果当初他是在北京的话，他其实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嘛，因为那是好几年前了，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了那个井冈山，带出了井冈山，然后去到了那个北京上幼儿园的时候，3岁的时候，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玉妮就看了很多的，就看的一些茶文化的体验课呀，怎么样？我也看过她的一些介绍或是一些直播，我就感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她在北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从一个茶农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茶老师的一个身份。我有我的权威性，我对茶是了解的，我对井冈山是了解的，就是整个人的那种状态，那种老师的身份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现在生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见到他们，我这个月会去井冈山。然后，但是在那个生意成功之后，或者是快要生意成功的时候，大概就是今年吧，或者也是因为疫情，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们现在又回到井冈山了，继续做他们的客栈，然后呢，也会做那个周边的一些 旅游，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说，哎，因为婚姻，有些人出去，或者说因为茶圈的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化，大家也是来来去去的。我是留在我的这个茶圈的主场，还是我出去寻找哈？那还有些又更年轻的，或是那种，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茶香了，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现，村子里面有些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可能他的一些想法不一定村子里面的很多人会认可，但是可能他不像景迈山的年轻人一样，他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跟外面的人接触，或是我出去闯荡。那我就发现景迈山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他们不管是去北京啊，或是去到景洪啊，他们就有了更大的一个空间。那可能他当时在茶山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想法，可能比较超前，然后可能村里面的人不一定会理解。可是因为现在他出去了，他有这个机会出去，那在这样一个更大的村子那个空间里面。他就能更多的一些探索和可能性。
就我觉得其实听下来感觉，当地人其实他会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就不管是
是
他
的。
在留在家乡，还是出去，因为现在井冈山已经非常有名嘛，他出去他又有一个家乡的一个身份，那在家乡里他也相当于有一份产业可以做，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其实。可能还挺让人羡慕的，
比较确定的生活
对，他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反正如果在外面过得不开心，也可以回去，还有一个茶园可以维生这样子，
对，而且他即使出去，可能在家呢，他的成本会低一些哈，因为房子啊什么就是自己的，生活这些成本会低一些。出去呢，可能你的生活成本会高一些，但至少来讲。你的这个产品的成本是可以保证的呀，都是你自己家的茶叶，而且就从茶叶来讲，它就是一个山林的礼物哈。你虽然要付出一些劳动，但它整个来讲，它的投入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包括如果我们回到农业来讲，其实我知道的现在很多农业的成本的话，农药化肥是一个种子什么样，它是一个很大的投入的。但是你看景迈山来讲，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茶林共生嘛，它也不会让你去扩展这个茶树的面积，然后你也不会用农药化肥，因为你做的是这个生态茶，相对来说你的这个茶叶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然后你要做那个做一些加工的那些机器。其实成本也不高，因为他们一般的都是小的那个机器。就可以加工。如果说像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比如说分拣茶叶呀，这样一些机器，他们会，比如说，会可以去租用。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我到村子里面有这个机器的地方去租用，然后我租用把我的茶给分拣出来。然后像茶叶加工呢，他们也是附近就有可以加工的，把你压成茶饼啊，或是加工成。其他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整个来讲，它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是呢，这个茶叶又是比较确定的，又不用我们在城市里面就想着啊，我今天做这个，明天可能我就换工作了。
对，而且他们茶叶还可以放很久。
就是我今年卖不出去，明年我再卖。
对，所以就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馈赠，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可持续。就当然它，
他也
但
会
是
善
那是
待这个自然，因为他
对
知道
对，
自然这种的重要性。
是的，是的，前提是大家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要善待这些树啊、这些山呀、啊、什么。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样
一个
本吧。
转换哈，
对，
就是我善待你，你可以给我更好的一个回报，我不
对的。
过度的剥削你。
是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可以给很多这个人打开一个思路。我感觉大家的生活状态还是挺不错的哈。然后那其实这个申遗以后，就是那据你观察的话，你觉得这个未来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趋势？
我先接着你刚才讲的那个说，感觉他们的 状态还挺不错的哈，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点井柏然比较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那种，茶价特别贵的，可以一夜暴富的那种茶商哈，因为那种呢，可能大家会被这种经济利益驱动着走，连整个的思维呀，连整个的想法都是在这个经济上。然后他呢，他又比，又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比起其他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自然资源的地方呢，他又有这个资源，就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给你比较宽裕的这种生活。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可能他们就会有一种比较从容的这个节奏哈。那其实这也是井柏山的一个特点。那又回到你刚才提问的这个申遗的变化哈，那申遗它肯定是有变化的。首先来讲，肯定是大家都就像当地人期待的，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茶价是不是会涨了？但是就像刚才讲的，井柏山的茶它的量大，然后它又以生态茶为主，它价格不会那么高。就是以大家对井柏山的茶的形容都是，比较温柔沁人哈，性价比比较高。那所以它其实是有的申遗的这个。品牌的加持，但是它其实茶价的价格也不会涨到很特别高的，溢价空间也不会那么大，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其实当地人还是会保持着现在这样一个我又要生活，我又要劳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不会造成一个特别就暴富的那个状态。但就是申遗之后呢，他们也会游客肯定会多了，所以这个可能村子里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说游客多了，以前大家都是喝那个喝茶，到村子里面只有茶喝，本来是卖茶的嘛。但现在你会发现，首先是茶叶他们做的一些改进，他们可以把茶放在烤罐里面，然后做成奶茶，还可以配上一些零食，然后就卖套餐，然后你就围着小火，然后吃这个，然后呢还会也有卖那个奶茶的，也有卖咖啡的，而且还可以点外卖的形式，就是你不用直接跑到那个店，你就跟比如说你在这家喝茶，那你就可以点外卖送到这一家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还有一个是空间上的那个变化，改茶是会改造的更好一点的，更现代一点的，然后也会改造那个客栈，因为游客多了，然后他们也想有游客可以赚钱嘛，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当地的很多人很愿意带着这个去带着游客去转山呐、啊，去转一下寨子呀、啊，怎么样？就是真的这个东西你是要聊，你才会了解，才会买。所以就是坐下来喝茶呀，带游客去看村子、看茶地呀，其实也是让游客了解你的茶后面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们也会希望来的这种茶商啊，不只是游客，还有来买茶的能住下来，所以他们也会就是扩展这个，但他们的房子本身是不能再扩展了，他们只是能做的只是把房子的这个空间布局再利用。那井柏山申遗成功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共享的资源，那很多人他都会想着说，哎，这个资源我可以用起来。啊，对我也是有关的，比如说，镇上的那个房地产，它还没有申遗成功之前，它就打出了类似于，与世界遗产为邻，或者是住在世界遗产旁边这样的一个称谓吧，然后作为它那个卖房子的一个噱头。然后呢，那个镇上呢还有茶庄园，茶庄园就是说它借鉴了国外的那个酒庄的那种概念，我就在那个茶地里面，我又可以住，我又可以吃，我还可以了解文化的茶文化的一些东西。茶庄园呢，它也在利用这一个契机，就是因为它之前就跟茶山就有过一些合作，就是也比如说，那个芒井村的那个，他的那个茶祖庙， 它这个庙是后来建的，当然是政府支持的，但是具体的这个资金呢，又是下面的一个茶庄园出的钱，因为他觉得，哎，我带我的客人上去参观，我也可以去茶主庙看看。所以其实各方来讲，他都是希望这个生意成功的，也是在利用申遗的这样一个资源的。然后我还接触过政府的官员，是普洱市那边的，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井冈山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因为从古茶山来讲，它没有西双版纳那么有名气。那西双版纳主打一个古茶树啊、古茶林啊，他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茶叶的生态、茶叶的健康、绿色，因为它现在确实也在改造它的有机茶园的认证啊，生态茶的这个改造啊，所以井冈山就可以成为一个标杆一样，那就树立这样一个认知啊，我们普洱市的这个普洱茶是很绿色生态的。然后当时就说，甚至他们还会扩展到其他的食品当中。然后还有呢，就是从旅游来讲呢，他们也想说这个带动旅游，而且其他茶山的，而且不只是井冈山的，还有下面的，就可以做成一个旅游小镇那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井冈山它也是要有一个保护和发展嘛，所以感觉井冈山就是变成一个样本。就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是你的这个光环可以照到哪个地方？
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可能要在发展和这个保护中间，是不是要找一个这样的平衡？这个井冈山样本，其实它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发展模式吧。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比较符合我们当下所提倡的，比如说生态文明呀，或者是人和自然更好相处啊，什么这些，就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未来会成为很多人的这个研究的案例。
对，已经有了。让我就是推荐井冈山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的学生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井冈山申遗之后井冈山的变化。
那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就是因为你这个书名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县"，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井冈山的"县"呢？
有两个瞬间让我想到这样的东西哈，就是从我开始写书的时候，第一个瞬间是，因为我们在跟村子里面就是做民族戏剧的时候，就跟大家聊天嘛，那他们的生活的变化嘛，然后其中就是做戏剧的那个老师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是让你们，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让你们可以选择在井冈山之外的一个地方生活，你们会选择哪里？然后，因为当时是个年轻人做嘛，然后他们讲的是说，啊，想了想说，我们还是觉得井冈山好。然后就是说，啊，那如果是不做茶，你们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你们会做什么？然后他们想了想，就说，啊，我们觉得还是做茶好。那当然，一方面，我当然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哇，这种生活好确定啊，好好啊哈！我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我就做的是我觉得我努力就有回报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在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他就说，那这种是不是一定就好呢？你的生活是不是也被限定了呢？你就是做茶，跟茶有关的，你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生活哈。哎，当时也是让我觉得，没有选择是不是也是好的呢？虽然说是不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种很确定的选择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一个自身的感受来讲，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是待在茶山，基本上每次去都是待在茶山，然后在茶山的那个地域范围内，我就跟当地村民一样，我会觉得很有主场的那种感觉。哎，这个茶叶每年都能使我每年都能换回钱，然后呢，我跟外人讲的时候，我也特别自豪，我也能讲，然后生活也不错，然后呢，外面的人也很肯定，不管是政府还是茶，外面的茶商啊，反正大家对我们的这种茶叶呀、啊、什么样都很肯定。可是当我到了那个外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成为一个非常共享的资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大家都在利用这个资源，那有些东西也不是当地人来 当地人能决定的。比如说，他要跟茶企打交道，茶企的有些会影响他，他是政府规划的一部分，政府的规划会影响他，那可能他也是一种限制吧。就离开这个地方，我就发现那种主场的感觉就没有你在茶村的时候那么明显。然后，虽然说我们觉得这个刚才讲它是一个山林的馈赠哈，是自然的馈赠，就感觉说好像我不用怎么管理，就能得到一些收入，而且就是那几个月。但是这个里面它也受到自然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茶市场的一些限制，市场的价格好不好，今年天气怎么样，都不是他们能控制的。而且就刚才讲到这个景迈山茶叶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它只能做到，它溢价空间也没有那么大，这个也是一个限制。茶叶本身的这个特质就有这种限制。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接触到很多的当地人，我觉得那你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个机遇，但是你个人的这个能力呀、资金啊、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茶叶？你怎么去发展这个茶叶？你的眼界，这些可能都还是会有差异性吧。有些人可以更好的抓住这个机遇，突然就可以做得很好。有些人其实哪怕有了申遗这个机遇，他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想聊，就是从这个茶再扩展到这个云南的更多的这个风土事物啊。因为我之前那段时间不是也是去一趟云南啊，我特别喜欢云南的食物，然后也特别好吃。
经常来，因为
然后我听说你是之前也做过松茸的研究嘛，就松茸这两年也是特别特别火。就是那你觉得这个如果按照一个你写书的这个思路，那你觉得这个松茸的这个命运主场线是什么样子的？
松茸首先它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的，那可能以前是那个。也大家也不怎么吃，后来是日本人比较重视，后来现在呢，中国的消费市场也很大，可能就会觉得也好吃啊，然后大家还会宣传它健康啊，而且松茸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因为它又有健康又好吃，而且价格也属于高端一点，但又不是那么特别贵的那种，然后就可以送礼，送礼是松茸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也看到说，哎，外面的这个也影响了，就是那个有松茸的地方的这样人的一些命运，而且我觉得它，但是它还是一个有点资源不公平的一个，我觉得有些时候，比如说同时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可能这个山的松茸就很多，那个山的松茸就不多，它可能甚至是属于。同一个行政村的不同自然村，那其实这样不同的资源的自然资源就造成了这种命运的不同哈，但是我们同样可能也可以看到说，这种个人怎么样努力的，个人和村寨怎么样努力的去抓住这个机遇，那个人呢当然会很辛苦的去找啊，其实真的越来越卷，因为这个松，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松茸哈，反正就是。因为它，你就是下雨的，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它会冒出一波来。然后，但是这个人捡了，下一个人可能就捡不到。那可能现在就是村子里面已经卷到说，早上3点半就要去捡松茸了，因为越卷越早，打着电筒都要去找。然后这是个人的努力，就简单的讲。但是你也会看到村寨的努力，就是怎么样能让。捡松茸的人有一些，尽量的公平的，大家都能很又节约时间，很短的时间内能把这个松茸卖出去，就会看到像松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松茸村吉迪村，它就会在松规就是那个村里面的交易市场，它就会规定的那个交易的时间呐，然后不能场外交易啊，来实现这个集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个人会看到一些建立了一些规则，但这个规则因为外来人的介入又会打破，但是你还是看到这个集体的努力，你也看到个人他其实也会受到集体村规民约的一些约束，而且呢扩展一点，政府也在倡导这个可持续采集，特别小的不能采呀，那个特别大的已经开伞的不能采呀，那村民也要在这个法治法规的这个基础上，他也是我在努力，可是我的有一些也是会受到 限制的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你的这个努力，你的这个限制，然后而且呢，从这个物的特性来看，因为我同时做几个物的，从物的特性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些不一样，它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松茸的保鲜期短呐，那你就必须跟很多人合作，而且松茸价格也贵，你不一定能接触到。消费端的市场，那就变成说整个村民他只能在这个产业链的最末端，所以也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就是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个村规民约呀，什么让大家去更可持续的用这个松茸的这个资源，我觉得会很有意思。当然虽然没有像井麦山那样有一个祖训叙事的这样一个故事在背后，但是可能也是会慢慢去帮助村民可以更好的，就是更可持续的让这个松茸产业发展下去。
我也希望它可以像茶一样，大家真正知道说我保护生态，然后自然也会回馈给我更好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产出，然后这样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采集。
对，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祖训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它可能对人的约束可能会超过那个法律法规，
是的。
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哈，
我觉得是多方面，一个是文化的约束，一个也还是说，哎，这个给我的一个回馈，一个是我主动的一个道德上的约束，一个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行为能给我一些回馈，那我会更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些祖训啊什么样，其实我感觉很多村子应该都会有的，但是为什么井麦山的这个祖训呢？能为大家所认知、所认可，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有一个转换，然后外界人的肯定，多方面的原因吧。
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实际的好处。
对，而且也是外面的人都很肯定你这个文化，你自己也会发现这个文化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想聊一下咖啡，因为普洱也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咖啡的种植嘛。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咖啡和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不同？
咖啡和茶，我觉得它都是大众饮品，而且都还属于说，就是你学习一下那种技术还是可以掌握的，但是咖啡的技术难度更高一些，它毕竟是外来的，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咖啡的它有一定的国际标准哈，它的这个难度要更大一些，比起茶来。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它的技术难度大一些，咖啡它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增值的价格就更多一些。就比起说茶叶，它主要是看，这个鲜叶本身的品质，咖啡的这个每一个环节的增值就更多。比如说你处理过之后，就咖啡豆的风土哈，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你处理过之后，你烘焙过以后，这个咖啡豆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值空间。然后到我们消费端这一个，你冲泡之后，那它的增值空间就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让，因为我比较关注那个年轻人创业哈，这个也让那种官二代可能创业的会比较多。就是。而且他可能是他需要更多的学习，那就像现在以前说，啊，喝茶的人就是茶农，如果他不喝茶，他做不出好咖啡来。然后这个咖啡也是，如果是茶农，他不喝咖啡，他也种不出这个好咖啡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发现咖啡那边大家学习的意愿特别多。而且呢，咖啡我感觉比起茶来，好像直接到咖啡产地的人更多元。他有就是那种，寻豆师啊，然后就是专门帮那些咖啡店寻豆子的呀。然后他还有那些大企大品牌，他会直接到咖啡产地，而且他也比较集中一些，因为茶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咖啡，云南的咖啡是占了98%，然后你就发现说。它连接的方式更多一些，因为咖啡它创新的可能性更多一些，然后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去到咖啡产地的，我觉得可能我感觉会比茶山的更多元。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真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在上海，这样咖啡太卷了，就
对，它跟国际化的程度更高一些。
是啊，对。 然后就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可能就是开一个咖啡店这种的，然后但是就太卷了，
但是这样一说回来，你在普洱，就是我说的加拿大，就普洱市哈，我看到的据说是现在有近200家咖啡馆，但是我就觉得很神奇，我想这个又不是一个一二线城市，也不是一个旅游城市，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咖啡馆哈？后来我看了一下，首先基本就大部分的咖啡馆都是本地人开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他开咖啡馆，他其实不完全是靠卖咖啡，他很多是靠卖豆子，就是他本地产的这个豆子，所以他不一定要靠那个咖啡馆挣钱，而且他那个咖啡馆就是可能地租本来就比较便宜，豆子可能也是他的什么，他们家的或是他们亲戚朋友家的，然后就变成说他创业成本其实蛮低的。然后，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会开在真的是很老旧的那种小区里面，那个你到的小区门口，你要走个10分钟，你才能到那种咖啡馆里面或者小区里面的那种车库里面。可是因为很多人是去，聊聊技艺，然后买豆子，所以他不一定要在门面。而且我发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常住大理哈，就上海的我不太确定，但大理的，因为它可能很多是旅游城市啊或怎么样，你可能喝的就是很多时候喝一个氛围呀，或者是很少很不是很多人都跟你去谈那个技艺本身。但是你要到了普洱的咖啡店，大家就开始聊这个豆子，开始聊冲泡，开始聊加工，我就发现，专业的人特别多。我觉得这个对当地人而言也是一个机会吧。你不用出到那个，不用去到上海啊，当然他们也会去上海，去那种什么，因为现在的各种博览会也会比较多嘛。但是他们也会去到上海去推荐自己的咖啡啊。但是平时你不用出去，你就有很多很顶级的这样一些咖啡的专业人来跟你聊这个咖啡的东西，来跟你去真的去实践咖啡的这个东西。而且他们还有咖啡庄园，咖啡庄园就是只有在那个产地才会有的体验，就是你不只是咖啡，你可以真正看这个咖啡树是怎么样的，怎么产出来的，你还可以一口气尝很多种处理方法的咖啡，然后这样我觉得其实是给了本地人很多的能动性，而且我发现了很多人，就是我们又回到我们讲的这种主场啊，或是讲到这种底气哈，然后他们就真的是很多人不是很多康二代不是是一种不内卷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不求我这个。我在这里开个店，或者是做个什么，我不求他有很大的赚钱，我主要是追求一种不太内卷的生活方式。
对，这种咖二代主要还是家里有矿，家里有这个可以生产这个咖啡豆。可能他这个咖啡店可能更多是像一个体验，就是你来体验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豆子的味道，然后可能你要更感兴趣，也可以去咖啡庄园看看什么的。就他其
对，
实
咖
就
啡
是。
庄园，或是说你就买我们家的豆子，
对
因
对，
为喝你只是一次性的消费，但买豆子你认可我们家的咖啡的，你们认可我们家的豆子，你回去了还可以买呀。
对，这个就是挺可能是另外一种咖啡店的一种形式了。好呀，
是
那
的。
我们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人类学家嘛，然后你其实研究了很多的这个风土的食物，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呢？
我观察到，首先我觉得是，就不管是茶和咖啡，他们对气候都很敏感。比如说，我在我茶山的那些朋友，他们每年一到春雨的时候，第一场春雨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在朋友圈说啊，这个春雨，因为这个不只是意味着这个。春茶长出来了，然后春茶因为春茶价格最高嘛，春茶长出来了，今年的茶叶季开始了，也会这种关心。我觉得他们对那个春雨的那种关注度， 特别高，而且呢，因为茶叶要晒呀，要加工啊，他们也会关心说啊，太阳好不好？我要晒茶叶，然后又下雨了呀，我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气候特别的敏感。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年就我用我做茶叶的一个朋友讲，就是做茶文化的一个朋友讲啊，每一年的茶叶，他们都可以说是今年最好的茶叶。天气好，他们可以说啊，今年的天气怎么怎么样，所以茶叶好。天气干旱，他们会说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干旱，所以这个茶叶蕴含的什么物质特别多，所以今年的茶叶品质特别好。所以反正大家都会用这种说法来讲这个茶叶的品质嘛。所以你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个，这个气候对这个产量啊，对这个品质的影响，包括松茸也是，松茸更明显，因为松就是雨量对这个松茸的，出产量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哪一年雨少，那个松茸肯定是会减产的，然后它的那个价格肯定就会高。那跟但是跟茶也很类似，大家也会说啊，因为这个干旱，所以它在地下的这个时间长，所以它的这个能量特别好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作为这种物产来讲，它跟气候的关系其实是特别紧密。但我的感觉是，大家对于气候变化是很被动的。就是你只能看天吃饭的那种感觉。我虽然可以通过做，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改造生态茶呀，或是可持续采集呀，这一方面可能我能提升品质也好，我能增强一点点松茸的产量也好，可总的来讲，气候大环境的这个变化也是我不能影响的。可能又说到我们的命哈，这个命运这个东西，它更是一个不只是中国的命运，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命运，可能他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的，可能做到的更多的只是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我适应一下这些物的天性，比如说茶树，我们从树丛高产到尊重茶树的天性，给它提供更好的环境。松茸也是，我尽量的不去破坏它，我不用这种铁器，我用木头的，然后我把这个松茸挖出来之后，我把土盖回去，然后让这个菌丝不要破坏这个菌丝，它能更可能可以就是再长出来，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尽量的不破坏它。可是对于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可能就是当地的农户他们做不到的。
我听说是今年，就是2023年的话，是那个干旱，云南的干旱还是很严重的，对吧？
可能分吧，像松茸来讲，去年比较干旱，今年是比较好的。可能有些时候也跟一个地域的小环境有关，
气候的灾害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农户来讲，他能做的可能就像刚才讲的，更多的是我能给这个自然更好的修复，我跟自然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状态，因为今年那个，乐队的夏天，瓦依娜乐队就就受到很多关注嘛，但我其实以前也关注过他们，因为他们的主唱就是一个一边种田一边做音乐的，所以他自己也在种田的。我就看到他的有一首歌，那个调子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句歌词特别打动我，他就讲的是说那首歌叫《田歌》，然后它里边有一句歌词就讲说：“哎呦，我的土地是我年累里也没得休息。”我当时听得特别有感触，我就觉得说，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跟自然索取的太多，以前都会有沦陷啊，包括想捡松茸，以前都会说啊，我们要封山给这个休息一下，然后茶树他们也会说，我们只是捡那个春茶和秋茶，然后夏天和冬天我们要给这个茶树和这个土地休息。可现在很多地方，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扩展一点来讲，那很多就是种那种经济作物的，可能他就是不停的啊，这个季节种这个，那个季节种另外一种作物，可能都没有让这个土地休息的时间。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确实是很有感触。我也觉得说，哎呀，希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些方式，不管是茶呀、松茸啊，然后这些地方，它能持续下去。然后可能其他一些那种做了很多经济作物的土地，也希望它能给土地有点休息的时间。
嗯，对的，那首歌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能要对农业、对这些生产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就听到这句话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对于很多普通，如果他也没有任何种
没
地
有
的
接触
经
过
验，
土地哈，
对，没有接触过土地的人，他听这句话，他也没法马上 get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然后，
也是，
对。
对，我就想写这个歌的人，也是要对这个土地有感情的人，他才会写得出这一句话来。
对的，然后其实之前瓦依娜也是在我们播客有聊过天，然后当时是巴农，他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特别震撼。他就说，他希望可以做一个地球的主理人，真的是把这个地球当做自己的家来对待，而不是说去一味的这样索取。然后可能更多的事情
对，
我
不
可以
是一
回
味的
馈。
主导，人的主导哈，
对的，
就是
可
我
能。
只想我自己，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景迈山样本，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当地人可以想着我怎么样真的对善待我的土地，善待我的茶树，这样他才能给我提供更多的生活的保障。对，所以
对，
今天，
善待自然。
对
就
的，
是
对
他
的。
们也知道说我们是赖以为生的，而且我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就像回到说我们之前也聊到说，哎，他们为什么不租哈？那现在景迈山是除了很多年前，租过一片地，还是卖过，可能是卖的一小片地，现在他们都不租的，因为他们也是说外面的人他不住在这里，然后他只想从这个土地上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做完了他就走了，然
嗯，
后。就可能当地人和外面来租地的人，他跟这个土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听上去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它背后有很多这个很深刻的认知，就它真
因
的
为
能
他
体
们
会
真
到，
正是以茶为生，当地人。
对，可能如果我们能更多人能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以自然为生的，可能我们就会对环境更友好一些，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在说啊，如果我们现在很过度的去开发、去利用土地、去高产，大家都说我们其实是在向我们的子孙在借，因为我们现在过度的开发资源，就意味着以后后一代人可用的资源会减少。
对的，对的，哇，我觉得这个景迈山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尤
真
其是
是一个
在
样
这个，
本哈、啊。
对，真的是一个样本，尤其是我们如果未来要发展一些产业，如果要朝这个更可持续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景迈山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研究的一个地方。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呢，也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来一起探索更可持续的明日之路。